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老公，我们要有小宝宝了。
真的，太好了。
妈妈妈妈，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真好看，宝贝画得太棒了，拿去给爸爸看看。
爸爸妈妈，我去上大学了，你们多保重身体，我放假就回来。
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好好吃饭，天冷了别忘了多穿衣服。
好了好了，别唠叨，
多给家里打电话哦。孩子啊，啥时候回来吃饭啊？你爸想你了。
好，明天就回来。
家人，给我生命的人，与我共同生活的人，与我分享喜悦的人，也是给我带来麻烦的人。每一天说说笑笑，有时也吵吵闹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福音电台一家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杨，和我在一起的还有可爱的佳丽姐和帅气的杰瑞。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丽，好高兴又在这儿跟您相聚。
大家好，我是杰瑞。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应该有听到一句话叫病从口入，祸从
口
出。口
出，
哎，对，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那现在其实我们对于自己吃到嘴巴里的东西啊都特别关心，
特别讲究。
啊对啊，食品的安全啦，食品的健康啦，吃什么对身体有益呀、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很关注。
嗯，
但这后半句啊，祸从口出，我却发现好多人啊其实对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都没有经过思考。
嗯，
其实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特别是对于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啊，觉得跟家人在一起最放松啊，最自然是自己啊，这个完全没有伪装的状态。但有的时候啊，随意的说出的一句话，其实就伤害了自己家人的心。
其实我常常觉得说话这样事情啊，其实需要学习的。那我们看看啊，那些个人际关系特别好，或者是家庭生活很美满的这种啊人呢，哈，你会发现他们说话呢，其实是不会乱说，不会凭着情绪去说的。
嗯，
很多呢，话语里面带着很多情绪的时候啊，那个总是出不好事情。
你说话要客气一点，
不光是客气一点，还要就是说你要看那个人当时在一个怎么样，对方啊、
嗯、
想一想对方的这个情况，然后你再说话、
嗯、能够体谅到
对
方的这个心情。
对,
对,
对, 对、
哦
对，所以
不是说客气就行了。
对，有的时候不需要客气，你客气反而惹到他了都说不定，对不对？
就人家都急着了，你还那么
对
那么轻松。
所以其实我常觉得说话是需要学习的啊，因为有一句话，小杨你听过吧？童言无忌。是不是、
嗯、
因为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是很高，对不对、
嗯、小孩子说什么话都不会被人计较、
啊、对，可是大人的话，你如果在嘴里面说出来的话像小孩一样肆无忌惮的啊、得罪人呐、啊、伤害人呐、啊、或者是什么的话呢，那肯定你在这个社会上呢就很难立足了。
嗯，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说话的内容啊、其实呢可能是很多是出于好意的
啊、
但是当你说话的口气或者说我们说语态啊，
嗯，
不一样了，
嗯、
啊、很可能同一句话就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
是啊，咱试一试好不好？
对，我就呢，我就想，不如我们现在就来一个情景剧表演。
好啊好啊，来，我做妈妈 啊，我做妈妈。
那我就扮演女儿。
好
啊，我们就表演一个现场，就是好像啊，妈妈在家里煮饭，
嗯嗯，
这等着孩子回家放学，
对对对，
赶快回来吃饭了。
可是等啊等啊，哎呀，怎么还不回来呢？开始有点担心了啊。嗯、然后现在这个手机电话这么方便，然后就打一通给女儿啦、嗯，对不对？
我现在正好在路上。
好，我就拨通电话。女儿啊，你现在到哪儿了？我饭都做好了，在等着你呢。
嗯，好啊好啊，我已经在路上了。 妈妈，你要是饿了就先吃吧，我很快就到家了，一会儿见。
啊，不用不用，我等你，我等你。
好，一会儿见。啊，好，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
对这
个态度比较好，很乖乖女的
语气好，这个语气好，是不是？这个妈妈
听起来得舒服。
对，这妈妈再怎么等哈，也会心甘情愿的，不会
比较安心了哈，知道马上就回来了。
好了，现在做一个坏女儿好不
好？现在就一个是个很不耐烦的女儿。
好好，打通电话喽。
嗯，
女儿啊，你现在到哪儿了？饭我都做好了，妈在等着你呢。
哎呀，好了好了，我已经在路上了。你要等不及就自己先吃呗，挂了。
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哎，是不是听着马上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对呀，
啊，原来真的差那么远。
对，其实
很远的。
其实回答的内容，如果我们不听口气，只是听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告诉妈妈，我马上就要回来了。
可是呢，这个妈妈呢，听了这个电话之后呢，你猜那心里面怎么想的啊？
嗯，
我又再给你表演一下了。
啊，
哈。什么事啊？拿我来出气？我也没做错什么，像老妈子一样把饭都做好了，你还这样对待我？
然后回到家的话，就女儿之间就要有一场大战
了，
对
啊，脸都黑了，
脸都黑了。那这做的那锅饭呢，
唠唠叨叨。
对，
但是啊，有的时候啊，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方向，有的时候是反方向的啊。
哦，
妈妈讲话也比较绝啊。
对，
有的父母可能因为真的是有些妈妈在家里做了很多的事情呢，她一天杂物很多，也会很心烦呐。
对，
有时候就对着自己的儿女呢，可能就把这种态度表现出来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妈妈呢总是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对不对？总是
妈妈总是
脸的命令的口气的，那个也不对。是不是
有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哎呀，
有压力，
对，什么事情都是你说了算，我的自由呢，我的权利
在哪
呀？对啊，
孩子也有他的难处，有的时候
是的。那刚刚我们这个一个小的表演哈，就是母女之间的哈，来，你们两个做一个像是夫妻之间的那种对话吧，因为我知道啊，有的时候一句话说的不妥啊。这个战争啊就会引发了，
对，
如有巧合啊，纯属
如有雷同，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
这个巧合一定会很多。
对，
行，
好好好，
那我和 Jerry 来一个。
好好，
我扮演妻子。
好，
嗯，
啊，这个是你先说，你先问我。
啊，好好，
对，
嗯，亲爱的，我们家电费你交了吗？
哎，我现在正忙呢，一会儿帮你办了啊。
好，这个是
我在可能在玩手机呢。
对，这妻子可能听着已经有一点心里不太好，叫你办事你不好好干。
可是呢，因为这语气搭得好啊，行，我这就去吧。
暂时原谅他。
对。
好，我们下面来一个，如果是语气不好的，会凡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啊，
嗯，好。
亲爱的，我们家电费你交了吗？
得了，你们不看着我忙着呢吗？你不说我也办呢。得了。
只是问你一句啊，你怎么就，
哎，行打住啊。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哈，很多家里面
接下来就啊夫妻大战了，
家里面的战争啊就从这一句话得了你不看着我干什么了吗就开始了。
嗯，
对，所以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啊，家里人嘛自己互相都理解的，但其实啊，有的时候家人就处得像仇人一样。
嗯，
啊，对别人有的时候啊，他有些人对朋友特别客气或者语气特别好，什么都能理解能原谅，但是反倒是对自己的家人啊斤斤计较。
嗯，
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啊讨论一下。
很简单啊，就是太熟了，觉得你不会跟我计较，所以呢就放松了，就没有那种尊重和客气了。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跟家人在一起忘记了要去体谅对方，尊重对方，只是一心的表达我自己想法，因为总是觉得你一定要爱我的，因为你是我的爸爸妈妈，或者说你是我的儿女啊，你必须要对我孝顺啊，你一定要对我好的，你怎么可以啊不听我的话呢？
是，
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带入了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想法的时候，忽略了家里人的心情和想法。
对，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语言的杀伤力是很大的。有一些小孩子哈，在小的时候被父母啊骂过啊，或者是责备过啊，或者是冤枉过啊，没有道过歉，然后这个阴影一直会在孩子的心里面。他会觉得，连我父母 都会怀疑我，那么所有的人也都会怀疑我，也都会伤害我，所以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他生命里面的一个伤疤了。
对，所以现在有一种叫这个语言暴力。
嗯，
那在语言暴力的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啊，长大之后很大的一个表现就是缺乏自信心。
对，
因为他从小呢就被父母用语言不断的伤害啊，他就总是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我父母对我都没有信心，我能成为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啊，真的以后他的生活觉得什么都是黑暗的。
又回到刚刚小杨你说的那个话题上，就是说我们现在人用了很多的精力在选择食物啊，吃什么对身体好，对不对啊？吃什么是啊对健康好的？那其实我们说什么对这个家庭的健康有好处的话，我们也要特别的谨慎的去挑选，是不是？
对，
要用什么语气，用什么词汇，这些呢也应该是要慎重的。
嗯，圣经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好的一句经文，在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三节就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嗯，
就说你一句话说的合宜，你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美好。
是，而且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讲夸张的大话，是不是？也就是
说，谎话、欺骗的话，
就是说那个话语里面呢，其实也要包含着真诚，有真有诚。
那还有就是不要说瞎话，就是欺骗人的，或者是反正就是不是真实的话，就不要讲了。
对，有些很多孩子啊，他小的时候可能被别人骗多了，所以他觉得说谎是没什么大不了。哎，连我爸爸妈妈都说谎，
而且很有满足感呢。有的时
候，对啊，所以以后呢，他长大之后也开始就不把这个真话当回事儿，经常欺骗别人，从中得到乐趣，往往呢就成为他这个以后的说话的一种的习惯了。
嗯，还有一样呢，在家庭中的对话里边呢，我觉得大家要特别小心的，就是说不要把外边的一些个情绪带到家里面的绘画里面的，因为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家里面的人都好好的，可是一个人回来了，他怒气冲冲的，然后对家里人说话非常的不礼貌，非常的暴力啊。可能是在外边他受了一些气，那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跑生意也好，或者是任何职业都好，
工作上不顺心，
对，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这个压力啦，挫折啦，被欺负了都有可能。但是怎么样能够调适好自己的心情再进家门呢？这需要一些能力，我知道。
对，需要自己的一种克制。
对，
因为我觉得家人不是你情绪的垃圾桶。
嗯，
你不应该把你在外面带来的一些的负面情绪，把别人对你的伤害，你转嫁到你自己亲人身上。
是，
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了，自己克制。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回到家里之后跟家里面的人说一声。我曾经试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家里面的人他不善于回家跟家里人表达他在外边遇到了什么挫折，然后就黑着脸，然后呢吃饭也吃得不开心，你跟他讲话呢，他不是说骂你，但是呢他就是没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回应，那么我就会很伤心，我觉得怎么回事嘛，对不对？
可能会觉得家里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后来
让你这么不开心。
对，后来呢就是真的是要坐下来要问怎么回事。那这样的沟通之后呢，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有些人呢是不会回到家里面跟家人说自己的心里话。那么要教的，这个是要教的。当他对你的信任度，然后呢就是说家里面的这个人也特别要小心，不要因为他受了气回来了你还说就是嘛，我平常都提醒你了，不要这么样讲话了，
火上加油，
雪上加霜。
对，就是说你让他说，他说啊，今天啊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儿，谁谁谁冤枉了我了，或者怎么样？那你在家里面呢，要劝他，对不对？
多安慰，
多
鼓励，多
安慰他，劝他说是啊，世界上是有这样子的人了，不过不要灰心啊，
不要计较，
对，不要计较。是基督徒的话，可以告诉他，我为你祷告，我相信上帝不会让你 被冤枉的，喊
冤
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啊，一个好的沟通了，是不是？所以我说的这个在外边的情绪不要带回家里来，就是带回家里来，你也要一个
用好的沟通方式，
对，好的沟通方式。
对，我就想到圣经当中还有一句话说啊，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
哦，
真的，语言有的时候比子弹更加伤人。
嗯，
但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你如果说了一句真的是合宜的话，就让人心中好像如沐春风。
是啊，
立刻就把他的伤口给抚平了。
对呀、
啊，
你看、啊，
他就觉得我在外面是再大的委屈也没关系，
嗯、
我家里有人会安慰我。
是那个，我们看一个伤口，一个刀口，它会流血，是不是？
嗯、
那么大家马上要涂药，涂药为它止血，为它消炎，是不是？不要让它留到后遗症，不要让它再痛。那你想想，如果一句良言呢、啊，可以让一个人受伤的伤口可以有这样的效果的话，那怎么都要去用这种方法去包裹那个人了。
嗯，
对对。所以我觉得，当你开口说话，特别是对家里人开口说话的时候，先想一想啊，他对方的心情、
嗯、
我这句话说出来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是，
不要只是想着我想说什么就张口就说出来了、
嗯、
有可能你说出来的不是话，而是一把刀就刺在对方的心上了、
嗯、对。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原则哲学，就是你想人家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家。
嗯，
没错。所以希望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多去看一看圣经当中的良言呢、啊。有时候自己不会说，我们就用圣经中的话去对别人说，也是一个好方法。
嗯，
圣言，多说对人
造就人的话，
造就人的话，
对
啊。
才我们说了，跟家人说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气语态，
对，
特别父母对孩子说话也是这样、
嗯、
因为呢父母其实还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
对呀、
啊、他有时候他的说话语气啊可能就被孩子学了去了，
嗯，
我们经常说言传身教，
嗯，
对不对，你自己说出的话你自己做不到，孩子一看他可能就不相信你了，
嗯，
那接下来呢春雨呢今天还要跟我们分享这个亲子专题提到的，想让孩子优秀先做优秀妈妈，所以当我们在要求孩子做这做那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先做到了，当我们自己做到之后才去要求孩子，这样你才起到一个好的榜样
啊！这个题目他已经讲了好几回了，看来真的是挺重要的、啊、
对，非常重要，所以 一再的强调嘛、
啊。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春雨
听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光临到亲子专题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春雨，在这里首先向您问好。在近几期的节目当中，春雨一直在和大家分享着几个动人的教育小故事，尤其是要说给一些做妈妈的朋友，因为这些故事都是相关的一些专家们从一些卓越的孩子们的身上搜集到的。那么这些孩子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是在美国著名的十所名校的留学生，现在已经毕业，都做了企业的高管，深受人们的尊重。在这里，就像我前两期节目说的，并不是说只有出国留学的孩子才优秀，也不是说做父母的就要把孩子送出国去留学，这样才是一个理想的前程，理想的一种方式。而是说，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有一些可贵的品质，他们不仅仅只是成绩好，而是这些可贵的品质、优良的性情，使他们最终取得了成功，不仅仅在社会上有很大的贡献，受人尊重，而且他们的幸福感也是很强的，这全都是因为他们的妈妈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就按照上帝的方法以及上帝的话语来教养他们。相信听过前几期的教育小故事，我们就能知道这些做母亲的是多么的有智慧有爱，他们并不是只凭着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爱来教孩子，而是运用了上帝的方法。本期的节目中，春雨要继续的和您分享这些孩子的妈妈们是如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的。今天我们要分享两个教育小故事。刚刚说到的这些孩子们，其中的一位妈妈，她教会了孩子一件事情，那就是传递快乐。您可要听好了，不是教会孩子快乐，而是教会孩子传递快乐。这位妈妈在她的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有一次六一儿童节快要到了，妈妈就给孩子买了一个玩具，后来爸爸回来也买了一个差不多的玩具。看着孩子快乐的脸，妈妈就问孩子，你快乐吗？孩子高兴地说，嗯，妈妈，我好快乐哦。但是妈妈看着孩子手上两个非常相似的玩具，就对孩子说，你看，街上跟你差不多大的孩子们，他们的六一过得并不快乐，他们有些人什么也没有，爸爸妈妈也还没有回家呢，你愿意把你的快乐分一半给他们吗？只见他的儿子点点头，没问题。在临回家以前，就将手上其中的一个玩具送给了街上一个顶着烈日乞讨的孩子。当儿子看着小乞丐那快乐的笑脸，儿子更加的快乐，而且
还很自豪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快乐应该要分享，悲伤也要共同的去担当。如果快乐去分享，快乐就变成双倍的，而悲哀有人帮你承担的时候，悲伤就减半了。所以在圣经中，耶稣说，你们要和喜乐的人同喜乐，和哀哭的人同哀哭。这位妈妈在看到孩子拥有礼物之后，仍然能够关怀到、注意到，并且心疼到那些街上没有人关爱的孩子，告诉他的孩子，快乐是应该分享的。这样，他的孩子在分享自己拥有的同时，就更得到了一份满足的、踏实的、分享的快乐。这不是一人独占能够得到的快乐，而是分享出去，当别人同得的时候，拥有的一种完美的快乐。所以，教会你的孩子传递快乐，长大以后，他就更有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拥有幸福感的人。相信听众朋友您也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帮助了某一个人的需要，那个人非常的开心的时候，你的开心也会加倍。我们来听第二个教育小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位当妈妈的让孩子懂得追求自己想要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分、才干和恩赐，在童年期其实就开始有了，只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发现，或者是孩子没有显露出他的天分以及独特的才干，包括孩子们的潜能和爱好，我们很多的时候要么呢是没有发掘出来，或者呢是根本就没有发现。曾经有这样一位母亲，他儿子的手指非常的短粗，一天看了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小姐姐的现场钢琴表演之后，儿子被深深的折服了。孩子就问妈妈说，我也想学钢琴，可是爷爷奶奶说我的手指又短又粗，根本不是学钢琴的料。妈妈这个时候却鼓励他说，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呢？从此，这个孩子爱上了钢琴。虽然他的手指短粗，先天不足，但是他的手指很灵活，弹的也是有板有眼，而且还被老师推荐参加钢琴比赛。后来，还真的成为了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当时妈妈说的话也和别人打击他的话一样，那么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就被扼杀了。但是妈妈却让他的孩子知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爱这样东西，只要你不停地去追求，那么总会有收获。他使儿子知道，只要有想法，什么都有可能，只要有梦想，不妨去追梦。在圣经当中，上帝特别告诉我们说，凡事只要说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的话，凡出口的就应该是造就人的。今天你对你孩子所说的话都是祝福的话、造就他的话吗？还是常常的怒骂他、打击他、指责他，甚至扼杀了他的一些爱好、潜能、恩赐、兴趣和才干呢？亲爱的做父母的朋友，也许我们在自己不当的言语当中已经扼杀了一个小爱迪生、小爱因斯坦、小科学家、小音乐家，未来也就少了这么多的科学家、艺术家、建筑家等等。所以对你的孩子说祝福的话吧，说造就他的话吧。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的孩子就被造就、被祝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近几期的节目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妈妈的品质决定孩子的未来。这话一点也没错，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但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已经被太多的儿童心理学家还有一些相关的专家证实了。一个人从小到大，只要他的母亲伴随着他，那么母亲的形象、母亲的为人处事、习惯、意识等等，可以说这些母亲的一切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着孩子。所以想让你的孩子优秀，请你先成为一个优秀的妈妈。
我刚才在听故事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一句圣经的经文，叫施比受更为有福。
嗯，
因为呢我们平时啊想让孩子快乐，就会给他东西、
哦、
啊，比如给他喜欢吃的糖果啊，或者是给他一个玩具啊，或者带他去他想去玩的地方。
嗯，
让孩子呢就觉得我快乐是因为我得到的东西。
嗯，
我因为我得到的东西就感觉非常开心。
嗯，
但其实我们更应该教导孩子啊，学会我分享我的东西的时候会更开心。
是的，分享啊，你想想啊，小孩玩的时候通常他们都不是说一个人呢、啊、一个人在那玩，通常都是有几个人或者是常常在一块玩的几个小朋友。你会发现啊，那个做小头头的那个孩子呢，他可能会是一个很会搞笑的，
对，
让大家很开心
的
开心
果，
对不
对？
对，那个可能就是像故事里说的那个，是一个传递快乐的孩子，对不对？还有呢，你会看到那个小小的领袖那个 Lida 呢，他是很多主意的，他把他自己得到快乐的一些游戏啊什么的，他就告诉别人，哎，我们这样玩，我们这样做。那么你看啊，他在传递的是一种信息，是一种资讯，哎，这个好玩。然后呢很自然的，他身边呢就有很多粉丝吧，一直跟着他的小朋友了，
大家也都模仿他，
对不对？是的，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他愿意付出，施比受会有更多的快乐啊、
嗯，不光光是他自己的物质了，更多的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关心、
嗯、
关怀。
对对，
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小朋友啊，他们经常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可以给他的朋友啊带来一些帮助，或者一些安慰啊、
嗯、
或者一些鼓励啊，有的时候讲义气啊、
嗯、
好兄弟讲义气啊。其实这样的孩子啊，他的朋友很多，而且呢就是感情很好，
嗯，
很深。
所以呢我也特别的这个啊，相信春雨所说的啊，想孩子优秀先要有好优秀的母亲，也包括优秀的父
亲，
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呢？因为啊，我们想孩子是在家里面的人的身上啊学到的最多的东西，父母的观念、价值观、正能量常常散发出来的时候呢，孩子肯定在父母身上呢也会学到感染到这种正能量，是不是？
所以有的人就说，孩子其实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对，
就父母做的事情、说过的话，很多时候其实都反映在了孩子身上。
嗯， 嗯，
所以希望呢，当你看你的孩子的时候啊，照到镜子里面的这个样子啊，是一个啊有正能量啊，让人开心，给人带来欢乐的一个这个健康的孩子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只自私自利啊，整天只顾着自己，对别人呢不管不顾这种很无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
啊、
小星星，小星星，黑暗天空亮晶，像星星为主放光明。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福音电台一家人节目。佳丽姐啊，接下来又是您和蔡博士的家有一老如一宝环节了。
是啊。
那么今天我们会聊聊什么话题呢？
你说呢？
因为之前啊，我非常喜欢蔡博士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老人十诫。
嗯，
我记得还有两诫他还没讲呢。
是啊。那么今天
哪两诫？
不知道嘞，就是要一会儿才听吗？
哦，
告诉你，等一会儿你还听吗？好，我们请蔡博士。蔡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大家好，
朋友们，我们听到蔡博士的声音呢，我们就会觉得很高兴，是不是？因为他的声音呢，永远是那么啊，充满了力量，有活力的。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要跟老友记们谈谈呢，就是怎么样做后辈的榜样，还有呢，即使年纪大了，我们还可以选择退而不休，是不是？
对，
那说到做榜样的这件事呢，保罗呢，他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那这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的。我很想改一改这两个字啊，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年轻两个字我把它改成年老。
对，
是不是？
非常好。
我们的长者一样可以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所有人的榜样。
对呀，
是吧？
嗯，
榜样的效应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小孩子对家长的模仿啊，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大人做些什么事情呢，是逃不过晚辈的眼睛的啊。
啊，最记得了，小的时候了，妈妈涂口红的时候了，哎，她也会涂到好像鸡屁股一样，是吧？
对呀，整个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无论是年纪多大多少，
嗯，
我们每个人都会影响其他人的，
嗯，
哈，
是的。
我们生活在一起，如果你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你的影响呢是比较更长一点时间，
嗯，
那年轻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到，
嗯，
所以我们可以做人的榜样，特别是在语言方面。
嗯，
有些人讲话了，我就不太喜欢听的，
哦，
因为什么不太喜欢听呢？很负面的，特别是现在
的
人，
特别
消极
的，
哈，没事干的时候了，就讲一些很消极的话。
嗯，
我没用了，我老了，
嗯，
啊，我要做的已经做了，
嗯，
不是，
嗯，
我们应该讲，哎，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是的，是的，
是不是？嗯，我们要应该拥有积极的，
嗯，
啊，这个态度很简单。那半杯水里面，如果你很积极的时候，哈，啊，我有半杯水满，
嗯，
这个半杯水满的时候，是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个感恩的心。
对，我拥有什么？
我拥有什么？
嗯，
是不是？
嗯，
虽然我是年纪大了，健康不如你，
嗯，
但是我的经验厉害呀，啊，
是
是吗？嗯，所以我们在言语方面呢，我们尽量讲一些鼓励的说话。
嗯，
啊，虽然他考试回来啊，看到了孙子，有时候他们考得很好的时候，
嗯，
他会很高兴。
嗯，
奶奶奶奶，我考到了90分了。
嗯，
哎呦，这样棒啊！
嗯，
但是那天他回来不开心的时候，你就问他什么事啊？我考试不及格。哎，无所谓了，您尽了力了是吗？
嗯，
是我尽了力。哦，尽了力就可以了。
嗯，
啊，那么如果说奶奶我还没有尽力，哎，下次用功一点哦，
嗯，
就多用一些鼓励的说话，
嗯，
是吗？爱心更加是了
啊，对，
这个爱心呢，无论是对任何人，都是个非常好的除魔来的。
对，
嗯，所以一个爱心的微笑，一个爱心的举动，
嗯，
哈，啊，所以我们就讲到信心也是另外一个，
嗯，是，
是吧？他看到你。哎，什么事情来到的时候，你信心很强，
嗯，
不会一直在想，哎呦，我怎样祷告，上帝会不会听？
嗯，
不用怀疑，
嗯，
你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听。
是，
只是答案呢， 可能是不一样。
嗯，
那答案有三个，一是他说是觉得对你好的，哎，就立时的答应。
嗯，
如果是要磨练你一点的信心的时候，你要等一等，
延迟一下，
延迟一下。
嗯，
如果这件事对你是不好的时候，上帝就说 no。
嗯，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信心来对待。嗯，是吗？所以我们就会讲到还有清洁上。
嗯，
真的有时候我们老人家了，常常觉得身体有一股味道。
嗯，
因为我肩里痛哪里痛的时候用什么万金油啊清香油啊，
嗯，
等等那些，
嗯，
可能我们在年轻人的他们的生活里面可能没有这个习惯。
嗯，
有些人可以受得了。
嗯，
哈，有些年轻人可以受得了，有些年轻人呢就受不了。
嗯，
哈，可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讲，诶，我是不是有一股味道，
嗯，
你受得了吗？
嗯，
用这样的方法。
嗯，
哈，如果他说嗯很难闻，对呀，这个药的味道不好闻。
嗯，
哈，但是呢我是用了这个药对我是需要的。
嗯，
包容包容一点吧。
嗯，
就很好嘛。
对，
是吗？我们最主要是看我们的态度。
嗯，
如果你的态度是很直击的，
嗯，
你的态度是可以接受的，
嗯，
他们年轻人也需要学习。
是，
对吗？
是，
我们给他一个学习的机会。
嗯，
不要人家就嗯一股很臭的味道，你不要闻的走开一点，那么就不对了。
对，
是吗？
对，
要有时候他们没有这个经验，
嗯，
啊，可能要向他们解释一下。
是，
哦，我用的是曼精油，
嗯，
一个味道可能你没有闻过，
嗯，
是吗？
嗯，
那么还有我们呢，有时候真的在清洁上呢也要注意一点的。
对，
我们呢啊，年纪大的时候不喜欢动的时候，有些有些迷信的时候，特别很热的天气的时候，
嗯，
我们回到家里面呢啊，出了一身大汗，
嗯，
啊，年轻的他们会擦一擦抹一抹，
嗯
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那么那天晚上如果觉得哎呀好累啊不用洗澡的时候，
嗯，
那个就不对了，
就不对。对，
啊，我们每天的仪容无论我们几岁都好，一定要注意，
是
刷牙，
嗯，
洗脸，梳头，
对，
哈，穿衣服旧是无所谓的，最主要是干
净，干净，干干净净
啊，这个做榜样很重要啊。
是，我也觉得呢，其实刚刚蔡博士所讲的，综合起上来呢，它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对，
因为我们长者呢，他这个心态调节好了，我的一言一行，我都要荣耀主，
嗯，
我都要对得起我自己，
对，
我都要让他们舒服，这个心态的时候呢，自然他的言语和行为就会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了。
对，对，
是吧？
嗯，
所以我们也愿意年轻的弟兄姐妹呢多鼓励长者，因为他们会有一些难处，就是体力不够了。
对呀，啊，
心态呢会忧虑了，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呢他们就会好腹黑呀，啊，很负气的，很赌气的说话。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家里面的人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呢，先不要跟他生气，鼓励他，告诉他不要这样嘛，我们都会看着你来做人的哦，
让他很好哎，
是不是？
嗯，
啊，你不要这样嘛，你这样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帮你了。
对，
那么让他呢，嗯，啊，知道自己呢有一个责任，要在家里面，在孩子们面前，在年轻人面前，要起一个榜样的作用。
对，嗯，
对吧？让这个让他有这个责任感的时候呢，就会调节他那种负面的态度了。
嗯哼，
是吧？
嗨，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年纪大了，工作已经放下了，生活呢也比较清闲了，到底是应该全退全休呢，还是退而不休呢，还是不退不休呢？那其实每个长者都有这三种选择哦。
对呀，啊，如果你是做家庭主妇的话，
嗯，
可能你就没有这样大的影响。
对，
但是责任上面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嗯，
如果儿女已经结了婚了，他们要当家的时候了，
嗯，
我们就要把这个
钥匙交出来，不是以前不是吗？啊，当家的有一条钥匙的吗？
对，
所以要把这个钥匙交出来。但是如果是在工作的时候啊，就讲到不退不休，而啊一退一休或者是退而不休。这样就看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
如果好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退休的年龄，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上面这个退休年龄呢，也把它延长了，
对，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了，我们就是以前是女人的话55岁哈，那么男的就60岁，他们现在也加长了，
延长了，
他们呢，女的可以做到60，男的可以做到65。
是。
对，在我们中国大陆里面呢，我们还是退休的时候就是50岁或者是55岁，对吗？
对。
他其实你50岁、55岁，用今天的这个标准来看，你还是很年轻的。
是，现在医疗很发达，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比几十年前的话是好了很多的了。
特别是在饮食方面的改进。
对。
所以那个饮食方面的改进的时候，有利也有弊。因为有些人呢，以前我们是营养不良嘛。所以的人呢就是瘦瘦的，现在我们是营养过剩了，就变得太胖了。
是。
如果你可以走这个中融之道的时候了，如果你可以在你人生里面保持你的血压正常，你的体重正常的时候了，你老来的时候了也不有什么病痛的，
是，
特别那些慢性病，
嗯，
那50岁60岁这个还是很年轻，
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选择了，有些人呢就要因为他们有退休有定位，好像我一个朋友他48岁就退休了，他退休他已经把他的计划下来，他48岁退休之后每年去游这个游船，坐游船，他就喜欢坐游船，他们已经计划了这样啊，全世界已经游完了之后又再来第二轮的，他现在还没有到65岁啊，但是啊，他还没有到65岁，但是呢我就上个月就听他讲了，哎，我还可以啊，可能我再回去工作。我说你已经十几年了，我觉得还可以，我以为最初定的时候了，我说是不是钱有问题，那个不是问题，是精神寄托。
真的很好，这种调节很好。
精神寄托，因为他的老伴过世了，所以他说以前在了两个人通通气，是吗？因为现在他不在了，我就对强讲话所以就是他说我不要做全工，我也不要做赚钱的工，他去做义工，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我相信
这个对人来讲真的很好，
对，
退而不休就是这个意思。
是，那我们在中国呢有很多弟兄姐妹呢是属于比较年早就退休的，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应该改一改，就是说我虽然在职场上我退下来，但是我在社会上的责任我还应该继续的承担，
对，
是吧？我在我的社区里边，在一些个义务的团体里面，我仍然可以把我的精力能力能够贡献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
以前啊，听到过一些老人就说啊，我辛苦了大半辈子，你知道，为了家里人这个辛苦的工作也存了积蓄，现在他们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我现在可以撂担子了，以后的工作就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做吧。我现在要，
这话是不是有点，其实不是自愿说的，是不是？
可能心里也是有一些什么怨气吧。我是听到有一些老人就是觉得啊，我反正年纪大了嘛，我应该安享晚年了，这些工作啊或者是教会的事儿啊我就不参与了，我就自己这个做做礼拜，读读圣经，做做祷告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尽到就行了。就的确是有一些老人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这种是相当被动的啊，好像是觉得自己啊，我都不参与了，我退一步，我往后退了那样子。其实我们说呢，一个老人来讲呢，越做才能够越有干劲儿，越贡献他的能量才会越发出来，你说是不是？
嗯。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算你 工作是退休了，你不在这个岗位上了、
嗯、
但并不代表说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干、
嗯、
什么事情都不去做。其实呢，人如果真的是不工作什么事情都不去做的话，人老化的会非常快。
是、啊、
就好像一把工具，如果就像我们厨房里做菜用的这个菜刀，
嗯，
如果你天天都在用它，天天都在切菜，它刀很锋利，
对，
但只要你把它搁在一边放一段时间，它很快就生锈，
对，
就钝了。
是是。还有呢，我想呢，对于一些个长者来说呢，他有的时候呢，他以为自己再不能够担重担了，再不能够做什么了，就像今天我们跟蔡博士谈的，你就是做一个榜样的效果呢，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呢，有好几位呢上了90岁的，有长老了，有姐妹了。
嗯，
那这些长者呢，有的很活跃，有的呢确实是身体的机能已经走下坡了。可是呢，我们走进教堂里面，在那个位置，他每次都坐那同一个位置啊，一看到他在那儿，我们就很安心，同时呢，会由心里面呢生出一种尊敬。
嗯，没错，
他也不容易，要坐车要什么的来到教堂里面，而且平常来得很早，那其实这就是一个榜样的效用，对不对、
嗯、对。
有一些年轻人呢想睡个懒觉不想去教堂参加聚会，可是一想到这位姐妹的时候呢、
嗯、
就会想，对，她要用2个小时的时间坐车子慢慢走，慢慢上楼梯来到教会，她一想到的时候呢，她就觉得嗯，我也要去，那就是一个榜样的作用、嗯、
在我去的教会里也有一位已经100多岁的老人了，他是我们教会的老福星啊，真的是很多的小孩子都喜欢和他在一起、
嗯、
因为我觉得他每次看到小孩子是脸上的那种笑容啊、
嗯嗯、
这很有感染力，他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奶奶。
嗯，对，
虽然他的孙子也现在年纪很大了，但是我们始终感觉跟这个老人家一起相处的时候啊，就特别温暖。
是，
他每一个孩子，我们教会中每一个、
嗯、
这个信徒啊、教友啊、嗯、啊，他都认识，
是，
都能说出名字。
嗯，
所以呢，我觉得啊，真是上帝保守啊啊！如果我以后年纪大了，也能像他一样这么喜乐，
嗯，
啊，这么开心啊，又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啊，每个安息天都要教会去坚持不断，
嗯，
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多大的福气啊！
是啊，所以我就常常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在什么年纪、什么状态，我们就要扮演好那个角色，对不对？那个角色啊，你做女儿的时候、做儿子的时候，是做一个这样的角色。是要给家人让他们安心，不要自己去啊常常惹祸，对不对？
嗯，
让家里人安心。那么我们做了母亲做了父亲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角色，做了奶奶做了爷爷的时候也有一个角色，纵使是一个年纪到了100岁的老奶奶，她也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当然他可以选择，我做一个病恹恹的人，我不愿意出去，我不愿意理你们，我想起以前的那些个风浪啦，那些个经历遭遇了，我可以心里面很不舒服，常常是哭丧着脸、
嗯、
这里痛那里痛，他可以选择这样，
自怜自爱，
对不对？他可以这样选择，可是他可以选则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就像你们教堂的老奶奶一样，对不对？笑嘻嘻的，然后见到每个孩子都会摸一摸人家，
对，
总有话说，对不对？那个老奶奶总有话说，所以我想就是你愿意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呢是可以容神一人的。
嗯，我非常赞同佳丽姐的看法，因为人的一生啊，不可能只属于你自己。
对，
你必然会影响你周围的人。
是，
那么你想给你周围的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是正积极的、正面的、好的影响呢？
嗯，
还是呢，使别人总是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啊，你总是抱怨啦，总是不开心啦，
嗯、
好像和对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不满意、
嗯，
这种负面的一种情绪啊，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些不愉快。
是，
嗯，应该发放这个正能量。
嗯，
对，没错，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我们周围的人当中的一个正能量，给大家呢带来啊这个活力和热情。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聊了很多的话题，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带来正能量，给你带来呢对生命的这个啊热情，和对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服侍他们的这种热情。 如果你喜欢我们一家人节目的话呢，或者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希望你能够来信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0699号，一家人节目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lamb@vohc.cn。希望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些带给人正能量的话题，也希望你的参与。
好啊，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